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在很多不认识神的人的概念里，纵然这个世上有神，那个神也与自己无关。这种想法多少是受着中国仙界文化思想的影响，认为神仙的世界与人的世界是两个完全不同也不通的世界。神管的是神仙世界，管不了人，人也干涉不了神的事。还有人认为人有七情六欲，所以总是沦为情绪的奴隶，而神没有，也不会像人一样有那么多的情绪。甚至有些影视文学作品中，把信上帝的人都描写成冷漠无情、无欲无求的样子。这些想法都不符合圣经里所描述的上帝。福音书作者杨斐利先生说，读先知书，你不会遇见无动于衷、遥不可及的神奇，而是一位真实临在与你遇见的任何热情的人一样的神。他感受得到欣喜、挫折、愤怒，他因痛苦而流泪哀吟。神一次又一次因人类的罪行、拜偶像、性滥交、陷儿童为祭而大感震惊。神在先知书中哀伤痛心地宣布审判，审判也让神难过，就像父母惩罚子女会难过一样。是啊，与其说神像人一样的有情绪，不如说人像神一样有情感意志才恰当。因为人之所以会有情绪，就是因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这个形象不是指着外表长相，而是指人里面看不见的灵魂部分所支配的思想、情感、意志。就让我们随着梁天禄的播出、麦金牧师的分享，一起来感受先知书里的上帝吧。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弥迦书一章九节到二章第一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来去稍作补充啊，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跟研读这卷书的二章二到十二节。读完弥迦书的一章九到十六节这段经文啊，或许有人会惊呼说了，罪是会传染的啊，要小心提防啊。没错，弥迦指出撒玛利亚的罪已经病入膏肓了，神的审判呢已经开始了。这个罪不像仅仅是皮肤上的一道伤痕啊，倒像是重要器官上的一个刺伤，这个刺伤啊足以来致命的。但可悲的就是撒玛利亚的罪已经传染给耶路撒冷了，而且审判呢已经临到门前了。 那么根据《列王记下》的第18-19章的记载，那么这可能说的就是主前701年啊，西拿基利啊，他对耶路撒冷的一个武卫宫。弥迦预言蒙羞、忧急、哀哭、夺取、被掳。那么这就是审判来到之后的一个景象了。你看，因为人们的罪，弥迦就宣告了神的审判呢，就要临到一个又一个的城市了。那么在弥迦书的1章10-13节中啊，弥迦就使用了几个绝妙的双关语啊，痛苦的就谴责了每一座城市他们的罪。在希伯来文中，沙斐它的发音呢很像快乐，马律的发音很像痛苦，撒南的发音很像动词出来。所以如果是大声朗读1章11节，那么再换上每一座城市名称的双关词，我们就会明白弥迦他选择字眼的这个效果了。虽然我们并不确定每一个城市的具体位置，但却知道拉吉它是犹大境内的一个强大的要塞啊，地处耶路撒冷西南方啊，就在非利士的边界上。亚述人入侵时啊，拉吉他首当其冲。那么或许有人会有疑问说了，拉吉人为什么要用快马套车逃跑吗？那么根据圣经的记载，拉吉的百姓啊，就是很多人学了他们的坏榜样，他们可以说是罪恶的起始。其实在我们犯罪的时候啊，也常常在做同样的事儿。不管我们是否把自己看成领袖啊，也不管我们知不知道，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一言一行啊，或许呢都有人在观察还有仿效。那么熟悉旧约圣经的人或许会说了，亚杜兰洞不是大卫王躲避追杀的一个地方吗？如今怎么也在先知预言的审判名单里头呢？没错，亚杜兰周围有很多的洞穴，弥迦就警告说了，敌人一旦是逼近，那么犹大所有骄傲的王侯就都要被迫出逃，藏在这些洞中了。那么读完弥迦书的2章1节，或许啊，有人就不禁的来去发问说了，贪心会变为行动，那么在我也是这样吗？其实弥迦的话是针对那些在夜间计划恶行啊，早上一起来就去干的人。你看，一个人的思想和计划呢，能够反映出他的品格来。那么请问，当我们躺下的时候，我们会想些什么呢？啊，是不是满脑子的贪念，或者是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呢？那么邪恶的想法，它会引致邪恶的行动的。在我们这个时代，罪人和不信神的人，他们看似比较成功。我们国家的财富啊，没有放在敬虔人的手中。金钱代表权力，不信神的人呢，他们很可能会做错事儿。很多国家的问题的根源，那么就在于权力掌握在不信神的人他们的手中。那么同样的罪啊，也使得以色列就堕落了。那么正如我们先前所说过的，弥迦提出人类政府啊，要用神的原则来去做事儿。啊，如果你不信的话，那么请你读一读历史上的那些伟大的国家，他们是怎么样坠落的。当财富和权力掌握在不信神的人他们的手中，那么神就要来施行审判了。弥迦在他的时代就提出，他们生活最主要的特色就是行恶，一天24个小时他们都在行恶。那么现在呢，弥迦要一一的指出他们的罪来。
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弥迦书2章2节，经文说：“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贪图房屋便夺取，他们欺压人，霸占房屋和产业。”好，弥迦就指出，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 那么根据旧约圣经的记载，我们可以举出一个这方面的例子，就是以色列王亚哈和耶洗别的例子。列王记上第21章就记载了亚哈王他就贪图拿伯葡萄园的故事。亚哈王他就像一个被宠坏了的小孩子，他执意啊要得到拿伯的葡萄园，虽然他没有亲自插手来去夺取葡萄园，可是他的妻子耶洗别却是一个恶人，立刻就采取行动，着手就图谋来除掉拿伯，夺取拿伯的葡萄园。所以你看，政府的领导想怎么做，他的手下呢就会动手去做了。有钱人他们夺取垂涎已久的田地，那是因为他们有钱，他们有权，他们可以为所欲为。那么在我们的小社会里边呢，也有很多人他们就是这样做的。小公司没有太大的机会可以存活啊，大公司掌握了资源和经营权，那么很容易啊就快速的来牟利了。有时候得利是贪婪的这个同义字儿，这是以色列所犯的重大的一个恶行。我一直不太明白，为什么有些人明明已经很富有了，却还想要更加的富有。我常想，如果我有那么多钱，我就不会再想要更多了。可是一个人赚了100万之后啊，会想赚200万，有了200万之后啊，他就吃不下睡不着，不能够好好的享受，只能够沉溺在最终了。你看，100万可以使一个人做他想做的事儿，但是人呢啊，总想要更多啊，越多越好。有一句老掉牙的话就说了，富人越来越富，穷人却越来越穷。那么这就是人类的故事了。弥迦对这种情况下的以色列人呢就来说话了。啊，请注意，恶人贪图田地和房子，他们用暴力夺取自己想要的。神不但把应许之地给了以色列，带领以色列人进到应许之地，还把应许之地啊就分赐给每一个支派，然后把每一个支派所分到的土地再划分一块特别的地给利未支派的人，那块地啊就成为他们的产业了。然后神就设立了一些律法，让人不会永远的来失去自己的土地。在禧年的时候啊，所有被抵押的地都要来撤销，每一块地都要归还原有的那个地主。可是每50年才会有一次禧年，如果你在禧年过后的第二年丧失了你的土地，你就必须等48年，那么才可以取回你的地。要等这么久，可能会让你啊感到等不及了。那么即使神已经定下律法去保护这个穷人了，但是有钱的人呢，他们还是可以找到规避律法的途径的。我们从整本圣经啊都可以看到神他站在穷人这一边。那么正如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学者他所说的，他说神一定很爱穷人，因为神造了那么多的穷人。主耶稣他也经历过世上的贫穷。弥迦书2:3经文说，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筹划灾祸降于这族，这祸在你们的景象上不能解脱，你们也不能昂首而行，因为这时势是恶的。这节经文呢很有趣儿，神说我要谴责你，因为你躺在床上图谋邪恶的事儿。那么现在神说了，我筹划灾祸降在你身上。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呢？神真的打算要降灾祸吗？不是，神是要处罚恶人啊，这是对的，但是从他们的观点来看是错的，因为他们不喜欢啊，他们就说啊这是错的。那么今天有些基督徒他们会责怪神啊，问神为什么允许一些事儿发生在他们的身上。那么换句话来说，他们是说啊，神怎么可以降灾祸呢？神说，如果他们继续的犯罪，就是逼神用审判呢来阻止他们犯罪。其实神对以色列说，我筹划灾祸降于这族，这祸在你们的景象上不能解脱。你看，神要把锁链呢绑在他们的景象上，以色列人要被掳去亚述来做俘虏。那么亚述呢，他们是有史以来最残忍的国家之一。而且神还说，你们也不能昂首而行，因为这时势是恶的。你看以色列百姓他们是多么的傲慢还有骄傲呢？ 弥迦书二章四节经文说，到那日必有人向你们提起悲惨的哀歌，讥讽说，我们全然败落了，耶和华将我们的份转归别人，何竟使这份离开我们，他将我们的田地分给悖逆的人。好，你看大混乱来了，还有悲惨的哀歌，那么这在希伯来文中啊，是很特别的一种表达方式。弥迦所说的话呢，很难啊，非常准确的来翻译完全。经文说，我们全然败落了，那么意思就是连一点盼望也没有了。讥刺说啊，这是指啊，外邦人对犹大所遭受的一系列的悲剧讥刺嘲笑啊，幸灾乐祸。哈巴谷书二章六节经文说，这些国的民岂不都要提起诗歌并俗语讥刺他说，祸哉，加勒底人，你增添不属自己的财物，多多取人的当头，要到几时为止呢？你看外邦人的讥笑不仅仅是针对犹大，那么更是触及了神的名誉啊！神不顾自己的名誉受损，还是惩戒了犹大，这是因为神他满有恩典和慈爱，促使他们呢遵从律法来过正确的人生。你看，为了成就救赎人类的宏业，那么神他甚至付出了牺牲独生子的这个代价。约翰一书四章十节经文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弥迦书二章五节经文说，所以在耶和华的会中，你必没有人拈阄拉准绳。那么这节经文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意思是说呀，不会再有人在那里来去敬拜神了。那么根据民数记的34章13节经文的记载，没有人拈阄拉准绳，那么是指啊承受应许之地的人，但当时呢没有一个人配蒙神的祝福，因为应许之地不能够分给罪人的啊，只能够分给遵行神律例和诫命的人的。利未记的26章3到4节经文说，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叫地生出土产，田野的树木结果子。那么申命记的11章8节经文说，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胆壮，能以进取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弥迦书2章6到7节经文说，他们或作假先知说，你们不可说预言，不可向这些人说预言，不住地羞辱我们。雅各讲，岂可说耶和华的心不忍耐吗？这些事是他所行的吗？我耶和华的言语岂不是与行动正直的人有益吗？好，那么在这段期间，神就停止了预言了。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啊，百姓他们不听，所以呢，他们就像是遇到了属灵的饥荒一样。以色列百姓以为啊，神心胸狭窄，但神却告诉他们说了，神也要降灾了。也就是说，他们会称这是灾祸，因为有审判要临到他们了。那么神就借先知弥迦的口啊，就质问以色列民，就说，耶和华的言语岂不是与行动正直的人有益吗？虽然这个信息啊很严厉，但是神的百姓啊能够来接受，也会来遵守。那么这和诗篇第23篇或者是约翰福音的第14章啊不一样，这让人就感到不愉快。但是呢，神的话一定要来听。那么事实上，神把这段话就放在了弥迦书的第2章，而不是放在约翰福音的第14章或者是诗篇的第23篇，这是叫我们呢不可忽略这一段话。顽梗的以色列人，他们视先知的话呢为羞辱之词啊，进而呢他们就污蔑神啊是心胸狭窄啊性情急躁的一位神，于是呢他们就想尽办法的赶出神的使者，以致到了抵挡神的地步了。为此呢，神就强调了审判的必然性啊，并痛斥那些追随假先知的愚民。那么这种审判就包含了双重的意义，第一是惩罚罪恶，那么第二呢，就是拯救余生者。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弥迦书二章八节，经文说：“然而近来我的民兴起如仇敌，从那些安然经过、不愿打仗之人身上剥取外衣。”好，那么神的意思就是，虽然以色列民他们是神的百姓，但却成了神的敌人了。证据之一就是他们苦待穷人。你看，神总要为穷人来去伸张正义。神的指控就是，他们从那些安然经过、不愿打仗之人身上剥取外衣。外衣就是穷人睡觉的那个被子，富人把穷人睡觉的床给搬走，那么就是剥夺穷人，这太过分了。弥迦书二章九节，经文说：“你们将我民中的富人从安乐家中赶出，又将我的荣耀从他们的小孩子进行夺去。”好，你们将我民中的富人从安乐家中赶出，那么这可能是指没有保护寡妇从丈夫那里继承产业，又将我的荣耀从他们的小孩子进行夺去，那么这就意味着连神给小孩子的荣耀也被剥夺了。小孩会在叛逆中来成长，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呢，年轻人的叛逆，在我来看，就是神允许他们透过这种方式来提醒我们不可冷漠。顽梗悖逆的百姓，他们就践踏了神对寡妇和孤儿的那种的怜爱，这并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不曾全然顺服神，但却妄称爱邻舍，那么这只能是自欺欺人罢了。弥迦书二章十节，经文说：“你们起来去吧，这不是你们安息之所，因为污秽使人毁灭，而且大大毁灭。”好，以色列民他们企图自行解决问题，不想跟神和好，但却想要得安息。弥迦就宣告说了：“这不是你们安息之所，因为污秽使人毁灭，而且大大毁灭。”因为他们被罪所污染了，以及无情的来去压迫穷人，所以呢，他们要从这个地上被赶出去。你看，犯罪的以色列人因所享受的荣华，他们就变得很骄傲，更是妄想用不正当的手段呢，来去掠夺同胞的财产，来过安逸的生活。但是弥迦他很清楚的就知道，俄人的繁荣啊，犹如易逝的云雾，因此弥迦就宣告说了，他们的想法是痴心妄想。神一定会为孤儿和寡妇来伸冤的，必不放过统治者他们的暴虐的。弥迦书二章十一节，经文说：“若有人心存虚假，用谎言说，我要向你们预言得清酒和浓酒，那人就必做这民的先知。”好，这是非常尖锐的讽刺。神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的是那些赞同你们犯罪的假先知。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呢，很多人不爱听牧师说酗酒是错的，是不好的行为。在有些教会啊，有很多牧师他们都赞同啊，基于社交的因素可以喝酒。他们坚持我们是活在新的时代啊，不是在摩西律法之下，所以啊，我们可以喝酒。不错，我们是活在恩典之下。但是要知道，如果你真的爱神，你就会遵守神的诫命，神当然会谴责酗酒。在弥迦时代的假先知，他们不会谴责百姓的罪，他们是非常受欢迎的牧师，他们只说啊百姓爱听那些话。弥迦就预言神对愚民的应许。弥迦所传的审判的信息呢，一直都是很严厉的，但是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小预言，那么就像阳光一般的耀眼，在暴风雨之后啊，就穿过乌云，就普照大地了。弥迦书二章十二节，经文说：“雅各家啊，我必要聚集你们，必要招聚以色列剩下的人，安置在一处，如波斯拉的羊，又如草场上的羊群，因为人数众多，就必大大喧哗。”好，你看，先知宣告审判的信息，同时也宣告了安慰的应许。 目的就是要把人所犯的罪行和神的救赎啊，来做一个明显的比较，让他们知道神在他们所犯的罪恶上来实行审判，不是由于不爱他们，而是为了使他们呢更为圣洁，更得造就。那么因此，凡真心悔改的人，就是那些剩余的人，都蒙神的救赎，进到神所预备的地方来去得享安息。根据希伯来书的4:8-11经文的教导，那么对信徒来说，最终的安息啊，是得以进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个更美的家乡。那么相信呢，你一定注意到，当神对以色列百姓说到罪的时候，就是用雅各的名称来称呼他们的。所以当这一节经文使用雅各时，那么意思是神要施行怜悯了，不是因为有价值，也不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有好的品格，而完全是出于神他的恩典。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通常对一个普通入门的基督徒来说，除了听讲道帮助自己更能够明白圣经，看解经书籍和有注释的圣经，以及听解经的节目等，也都能更好的深入理解圣经。但无论用什么方式，用心的多读多看才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方法。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远远分分都让我知道，不是普通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不是普通的奇妙，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虽然古老，给我指引时间用正巧。不是普通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普通的奇妙，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